Good morning, everyone.
弟兄姐妹，早上好。
Before I start, I want to wish all of you a blessed Christmas.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祝大家圣诞快乐。希望你们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圣诞节纪念耶稣基督。今天是12月25号，圣诞节。今天是全世界的基督徒根据阳历庆祝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和道成肉身的日子。还有一些国家，像是埃塞俄比亚、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马其顿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等，他们在1月7日过圣诞节，那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西洋旧历。今天在许多国家，圣诞节是法定假日，但是在中国，除了香港和澳门以外，还有柬埔寨、日本、泰国、蒙古，还有北朝鲜，还有多数的穆斯林国家是不放假的。所以我们应该纪念在这些国家的主内弟兄姐妹，他们在今天还需要工作，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在这里庆祝我们主耶稣的降生，也没有办法和弟兄姐妹、家人、亲属一起团契。讽刺的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这些穆斯林的国家，包括在佛教的一些国家，像斯里兰卡、缅甸、印度还有尼泊尔，圣诞节居然是法定假日。早期的基督教，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在不同的日子庆祝圣诞节。即使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在罗马帝国的疆土内，圣诞节也有6个不同的日期。在4世纪中叶，为了方便大家，罗马天主教教宗儒略一世狄奥尼西奥斯统一了圣诞节的日期，并且定在12月25日。在英格兰，圣诞节始于公元后598年奥古斯丁的时期，公元1645年，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军队接管了英国。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推翻后，圣诞节被认为来源于异教，并且被法律所禁止。任何庆祝圣诞的人都如果被抓到，都会受到处罚。当查理二世国王在公元1660年重新登基时，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才得以恢复，人们才可以庆祝圣诞节，举办宴会和交换礼物。这样看来，英国是第一个将圣诞节定为法定假日的国家。在澳大利亚，我想引用一个网上的一个资源，他说第一个正式的圣诞节始于1788年12月25日，由牧师约翰逊在悉尼湾庆祝。在崇拜后，州长亚瑟·菲利普和他的军官们尽情地吃喝，与英国国王和他的家人共饮。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第一批白人居民来说，这样的变更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常规菜谱，他们只有面包作为口粮。唯一受到不同待遇的人是迈克尔·尼克森，他是一个罪犯，他曾经从玛莎·普格那儿偷了一斤面粉，他被判处200鞭的鞭刑，但是因为那天是圣诞节，只执行了150鞭。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知道圣诞节， 但并非所有庆祝圣诞节的人都明白他们在庆祝些什么。在许多国家，我们的信仰并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圣诞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外来的节日。在如今这个时代，所有以逐利为目的、金钱至上的经济体系，几乎现在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圣诞季是一个捞金的大好时机。即使是共产主义国家也已经尝到了金钱和财富的力量，商家在临近圣诞前的几个星期赚的钱比一年的任何时候都多。圣诞节期间商家赚进了好处，而一些人则为了买一些圣诞礼物而掏空了腰包，为了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但是圣诞节除了这些，难道没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吗？圣诞节本是一个应该普天同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但是时过境迁，随着外来风俗的渗入，今天许多国家已经偏离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在澳大利亚，很明显今天的圣诞节已经不同于50年前的圣诞节。现在的商业广播电台不再像25年一样频繁地播放圣诞颂歌，圣诞老人甚至要比我们的主耶稣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人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参加圣诞的崇拜礼拜，他们宁愿花时间去狂欢作乐饮酒，而不是在这一天去思想纪念耶稣基督。今天我想讲的有三点。第一点，纪念耶稣降世以前；第二，纪念耶稣的降生；第三，纪念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和原因。第一点，纪念耶稣降世以前。圣诞节是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他的降生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圣诞节这一天，他降世为人，我们也应该纪念他降生之前。第一，耶稣起初就与神同在。约翰福音1:1-2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几件关于耶稣很重要的信息。太初是指在创造之前，在整个宇宙万物、天地和其间的被造以前，当天地万物还没有被造之前，这道就已经存在了。这证明了耶稣基督存在于时间和空间被造以前。证明耶稣基督在一切宇宙万物被造之前就已存在。太初有道，特别在英文圣经的时态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是存在于一切被造之物以前的，它一直存在，没有起头。它曾经存在，现在也存在，它没有起头也没有终点。第二，道是谁？约翰福音1:1后半部分说到，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在创造之前和创造之时都与父神同在，而这道本身也是神本体的真相。第二节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说明了这道在创世之初就与神同在，这道与神具有同等地位，因此他以前是，现在也是上帝。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是什么意思呢？道成肉身的意思是神成为人，被一个女人所生。这道成了肉身，这道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上帝道成了肉身，降卑为人。第二，耶稣基督起初就在天上。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请大家一起跟我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阿门。我们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了这番话，请大家注意这句话的前半句，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主耶稣在启示尼哥底母，他曾从天降下，并且跟他讲话的同时，他仍旧在天上。尼哥底母仅仅以为我们的主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约翰福音三章第二节里说道。但是尼哥底母并不明白耶稣的话。引用十九世纪英格兰圣公会的莱尔牧师对这节圣经的解释，我们的主实际上在对尼哥底母说，他在总结主想对尼哥底母说的话。他实际在说，你知道你正在跟你说话的是谁吗？我不仅仅是你所说的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我是但以理所预言的弥赛亚救世主，是要来救你们的，是神的独生子，是人子。我已经实现了上帝的应许，我已经降世为人来拯救罪人，我将来还要升天，作为得救的人的得胜先锋。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刻我也在天上，也是上帝，我是那充满万有的。所以我们的主即使是以人的样式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也是完全的神。第三，在世界以先，耶稣就与父同享荣耀。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这里耶稣的祷告，他求父神使他重新与他同享荣耀，就是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与上帝同有所有的荣耀。当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像你我一样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遮盖了自己的荣耀，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时常纪念我们的主，即使在他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他仍具有神性，他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神。这里的恢复是指同等的地位，不可分割，三位一体的神中的圣子的位格，并且这个位格是从万有以前就存在的。我们主所祈求的荣耀是在他降世为人之后他有意遮盖的。当他复活升天，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时，这个荣耀就被重新彰显了。这说明了我们的主耶稣在降世以前就存在，一直存在，并且与父同享荣耀，并且他现在在天上永远存在，没有起头。第二点，我们要纪念耶稣的降生。当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应当纪念的是耶稣的降生。第一，我们应该记住有关于耶稣降生的预言。第一，主见摩西所说的预言，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生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说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对当时过游牧生活的以色列人预言神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这里的先知指的就是弥赛亚，因为摩西说他像摩西自己。摩西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先知，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将他们从埃及为奴的日子带领出来，好像他们的救世主。他可以与神交通交流，他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中介，他能行神迹奇事，他也是以色列人的教师和领路人，他是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摩西也是神忠心的仆人。这个摩西所预言的先知跟他一样，谁会是那个像摩西的先知呢？这个预言在1500年以后应验了，他不是别人，正是基督耶稣。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摩西是一个人，一个不完全的人，摩西的生命有起头有终结，而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完全人，完全无罪。耶稣的生命没有起头和终结，他有永恒的生命，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降世为人，并且应验了先知摩西的预言。第二，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耶稣还未降生的几百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他的降生。他预言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请大家注意赐这个字，这里的意思是要赐给全人类一个礼物，赐给我们一个救主、救赎者，将我们从自己的罪恶和永恒的刑罚中拯救出来。这个礼物是免费的、空前的、奇妙的，而且神不会收回、不会改变的。这表明了神如此的爱我们，竟然为了救我们这帮不配的罪人，舍弃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父神赋予了主耶稣权柄与能力，掌管这个世界和他百姓的心。我们知道信他名的人，他就做他们的安慰，带领他们。他也实在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来到世上是为了给人带来永远的和平，人与人的和平，人与神的和平。第三点，天使加百列的预言。让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一章26节到33节。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新约圣经记载，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他将从圣灵怀孕，他将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天使加百列在32节33节这样描述耶稣，说他要伟大，这里指他要给全人类带来救恩，他是比摩西大的先知，他是大祭司，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万主，是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指他是上帝，配得一切尊荣、 敬拜、荣耀与赞美。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让给他，指的是他是大卫的子孙后裔，他在死前也被人称为以色列的王。33节，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都会应验。第二，纪念耶稣的出生地。第一，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路加福音二章第四节说到约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根据神的旨意和完美的计划，约瑟和快要生产耶稣的玛利亚离开加利利的拿撒勒，去往伯利恒。这次的行程是必须的，因为当时盖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众人都各归各城参加人口普查。约瑟之所以要回到犹太，是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虽然看起来这只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一道命令，这却在神完全的旨意里。回到伯利恒也是为了应验主借先知说的话，也是在弥迦书五章第二节中说到的。当他们到了伯利恒不久，玛利亚就生产了。耶稣是玛利亚的头生子，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无能为力的婴儿为我们而降生，他却是充满万有的神，同样也是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降生。你们可能也会意识到，从来即便耶稣他是在伯利恒降生的，他之后也没有再回去。第二点，我们应该纪念主耶稣降生在马槽。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让我们仔细查考一下主耶稣的降生，他不是在一幢房子里降生，也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一座宫殿里出生的，他出生的地方非常的不一样。当他出生的时候，都没有人给他精心准备一个摇篮，相反的，他降生在马槽里。马槽就是喂养牲畜的地方，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他出生的地方是肮脏污秽的，和许多动物挤在一起。第三，纪念他的降生是贫穷的。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阿们。约瑟没有办法为玛利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生产，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主耶稣的降生是贫穷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客栈都挤满了回来登记人口普查的人，也可能当时的住宿供不应求，所以比较富裕的人才有地方住，而约瑟却可能付不起那么高昂的住宿费。让我来引用莱尔的注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的恩典，他的降卑，他完全可以选择出生在一个皇室的家庭，在天使的包围下降生，这已经是给我们极大的怜悯和恩典了。他如果选择出生在宫殿，以充满能力和权柄的方式，我们就已经感到受宠若惊了，但是神却以这种贫穷卑贱的方式降世为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请让我们记住，正是因为耶稣的降卑为人，为我们付上血的代价，我们才得以有一点点荣耀。通过他为我们受难，他为我们的死，为我们付了永恒的赎价，他是为了我们才变为贫穷的， 因着他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才得以得救，因他的贫穷，我们才得以富足。当然我们也应该记住纪念耶稣降生的宣告，路加福音二章八章八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二章八到第十节，请大家跟我一起将圣经翻到路加福音二章八到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主的使者告诉夜间看守羊群野地里的牧羊人耶稣降生的喜讯，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天使报佳音。通常一个国王儿子的降生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事，但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降生的宣告却是在夜间，在少数人的中间，没有任何庆祝，没有昭告天下，没有烟火，没有盛装游行，没有公共假日。这个宣告并没有针对罗马帝国当权的统治者，也不是州政府的人，也不是神父祭司，也没有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富人执政掌权的人来宣告，而是给了那些卑微低贱的牧羊人。雅各书二章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们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贫穷并不能使任何人与属灵的这些福气特权所隔绝。我想再次引用莱尔的话，神国的事通常向尊贵的人隐藏，向贫穷的人显明。再繁重的工作也不能阻止一个人与神亲密的交通和团契。像摩西，他以前要牧羊，基甸要打麦子，以利沙是耕地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直接被神所呼召，接受神的启示。让我们拒绝撒旦的谎言，他经常向我们说宗教不适合繁忙的人，全能者上帝常常拣选呼召那些软弱的人，因为圣经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第二点，天使宣告耶稣是救主，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主的使者宣告在大卫城里降生在伯利恒的主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救主不仅仅是那些牧羊人的，而是全人类的。正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到第二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在过去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活在属灵的黑暗中，但现在这都即将被改变。神向我们启示了一条直接领受他赦罪和平安的道路，撒旦的头被伤了，被掳的得释放了，瞎眼的得看见了，神的真理得以宣告，神是公义的，但因着基督替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这些不敬虔的人才得以称义。神的救恩不再只是预表和比喻，而是向我们面对面显明了。有关神的救恩不仅仅是关乎犹太人的，而是包括了整个外邦的人。异教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神国的第一块房角石已经建立。如果这都不算好消息，那么就没有什么消息配称为好消息了。第三， 天使报信说基督会带来平安。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神与人的关系就断绝了，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基督耶稣修复了人和神的关系，使我们与神重归于好，使我们有真正的平安。这是通过靠着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流出宝血，在哥哥他十字架上承受了死的刑罚，所以我们才得以与神和好。你们知道有多少天使宣告耶稣的降生吗？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天使的使者，只有一个主的使者宣告神的降生。那些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悔改，接待耶稣在心里做他们主的人，就能够享有在基督里的平安。第三点，我们应该纪念耶稣降世为人的原因和目的。第三点，在圣诞节这天，我们应当纪念基督降生的原因。如果我们今天在马路上随便问一个人圣诞节是干嘛的，圣诞节的来历是什么，他们基本会说圣诞节就是一家团圆啊，享受天伦之乐，聚餐，吃吃喝喝，交换礼物，圣诞老公公之类的。只有少数的人会说圣诞节是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庆祝圣诞节的真正原因，我们不应该被这个世界异教的风俗或者传统所影响。基督降生有几点原因和目的。第一点，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大家都很熟悉。第一，父神对于世人的爱是神圣的爱，叫阿嘎布。十六节，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来自父神的爱是一个奇特的爱，在希腊文里 agape 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所说的神爱世人。爱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有不同的词语，用来表达不同类型的爱。 agape 是指神的爱，是牺牲的爱，就像主耶稣在两千年前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样子的爱。他为了我们甘心情愿忍受残忍的折磨、刑罚和苦难，流出宝血，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这么做是因为了付我们罪恶的赎价。他受刑罚是为了将我们从永刑中救拔出来。然而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人是义人，都是犯罪作恶的。但是神还是爱我们，即使我们不断的拒绝他和他的爱。第二，阿嘎布也包括了爱我们的仇敌。作为人来说，阿嘎布神的爱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主耶稣确实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和敌人。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三十五节都有提到，主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怎么可以接受并且用神的爱去爱那些曾经杀死我们所爱或者虐待我们的人呢？阿嘎布是神的爱，是不计算别人得罪我们，是对别人不计较别人对我们的恶，甚至比这还要深厚。我们要祝福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用神的爱去爱一个人，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仇恨、征战，还有战争了。如果我们用神的爱去爱人，这个世界就会充满了饶恕，不饶恕就意味着没有上帝的爱。第二点，父神的爱是赐生命的爱。约翰一书四章第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本应下地狱，接受神永远的刑罚。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获得永生，但是父神差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卑为人，以至于我们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因着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罪的后果，并且他死后三天复活，战胜了死亡、罪恶和撒旦的权势，赐给我们一个来自于神的新生命。那些愿意认自己的罪、悔改离弃罪恶，并且接待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就得以称义。他们由圣灵重生，我们便因信而称义了。以后我们可以向神活，靠信心活在神面前。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来自神永恒的新生命。神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他为救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独生爱子。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们已经得救，我们有神永恒的生命，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夺走的。第三，天父的爱是赐予全人类的。神的救恩是一个免费的礼物，是给所有人、全人类的。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神的爱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种族、群体、性别、文化、社会地位，也不受国家的限制。神的救恩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神爱世人，爱全人类。第二点，主耶稣怜悯世人。三位一体的神透过主耶稣的降生显明了他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的主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怎样爱人、怎样怜悯人的榜样。第一点，第一，在新约里记载了耶稣怜悯一个寡妇的事，路加福音七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讲到了他如何怜悯了一个寡妇。当时在拿因城，当主耶稣看见寡妇因自己的独生子去世而伤痛时，他便怜悯安慰她。这里的怜悯是对他人的不幸充满了同情和悲伤。最终主耶稣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并把他还给了他的母亲。第二，基督怜悯长大麻风的人。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主耶稣对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充满了恩慈与怜悯。一个被社会和宗教所遗弃的人，一个向他跪下俯伏在他面前祈求他的人，他说，他向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没有直接让耶稣医治他，而是问他，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里表示他顺服了神的旨意，而主耶稣也动了慈心，并且医治了他。第三点，基督怜悯耶路撒冷。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主耶稣在被抓钉十字架以前，望了望耶路撒冷，充满了慈爱和怜悯，还有对这座城和他居民的担忧。耶路撒冷曾经是上帝之城，是圣城，但是现在却成为悖逆神、杀害先知、 逼迫报佳音的人的地方。主耶稣为这座城和城里的人哀痛，他多次愿意聚集这座城里的人，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他们不愿意。主耶稣对他们充满了怜悯和担忧，所以从神来的救恩是赐给所有罪人的，甚至是曾经定死耶稣、定耶稣的罪并且定死他的耶路撒冷。之后耶路撒冷在公元七十年遭罗马帝国入侵，包括圣殿在内的一切都变为虚有，变为废墟。第四，耶稣怜悯困苦流离的人。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怜悯那些在他传道时碰到的人，那些流离困苦无依无靠的人，那些邻里饥渴并且渴慕神话语的人。他担心他的羊，也就是基督徒，困苦流离没有人牧养，他关心他们属灵的需要。神总是关心他的民有没有人看顾，特别是他们属灵的需要是否得到很好的供应。第三，我想讲耶稣降世的大使命。第一，他来是为了传道。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他被钉十架的前三年，他花了许多的时间教导人和传讲神的话、天国的事，这是他在世界侍奉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走遍了各城各乡，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医好伤心的人，领人出黑暗入光明，他给罪人带来赦免医治。他宣告，这是他降世为人的目的。神的话使人的灵魂苏醒，解答人的疑惑，建造人的生命，并且使不信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纪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曾经是一个谦卑的传道人，他曾经降卑为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点，他来是为要成全律法。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降世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曾预言有一位救主要来到世界。我再次来引用杰西莱尔的话，耶稣来成全了献祭的律法，他自己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祭物。他来同时成全了道德的律法，通过他完全顺服上帝，过了一个完全的生活，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并且他用宝血买赎了我们，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没有人有资格或者是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莱尔接着说，主耶稣超越了一切律法，并且比以前更强调了律法，因为律法是使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十一节说，二十一节，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所以我们的主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第三，我们主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神完美的时间，基督降世拯救罪人。神的独生子曾道成了肉身，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且曾经住在我们中间。他来到世间不仅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悔改。 他来寻找，他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三章第九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让我们一起读，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主他非常对我们有极大的忍耐，他愿意我们人人都悔改。在神的审判还没有来之前，神一直在忍耐我们，对我们很有耐心。有很多人已经听到福音，可是还没有相信。神不希望人下地狱，他对我们有极大的耐心，他等待我们悔改归向他。但是等到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神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最后我想说，圣诞节是我们庆祝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在这一天，让我们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和他在地上的生活。他从太初就存在，他是上帝，无论在创世以前还是创世以后，他的生命无始无终，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在这一天我们纪念他的降生，应验了旧约神借先知的启示和预言。在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以一种卑微的方式，没有向政客或宗教领袖宣告他的降生，却让天使报好信息给野地里的牧羊人。在这一天我们纪念耶稣降世的目的，他受父神差遣降世，是因着神的爱、怜悯，还有对世界的大使命。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请让我们纪念这一天对我们的真正含义，而不是被世俗或异教错误的观念所影响。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我邀请你们向我们的主耶稣敞开你的心，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并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把你的生命交给他。那时从神而来的平安必在你的心中，你必被称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那么今天对于你来说将会是有特别意义的。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更多的了解主耶稣或者我们的信仰，请讲到以后找我们的牧师或者我自己或其他的教会领袖协谈，我们愿意更多帮助你来认识神。所以让我们记住，圣诞节是纪念我们主耶稣的日子。愿神祝福你，圣诞快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That on this day we are able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we are able to assemble here to worship thee, that in this country we are able to have a day off work where we can have fellowship with fellow believers, family,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May this message be ingrained in our hearts, that we do not forget the true reasons why thou didst send thy only begotten Son to us, and why many believers celebrate Christmas. May we be guided by thy Holy Spirit, that we grow in the grace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